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开直播了，欢迎上中广流行网还有王伟忠的脸书粉丝专页收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王家人啊，我比他大十几岁，但是呢十岁吧，但这两个王家人的发展呢，除了背景是军工教的孩子之外，个性啊发展呢什么都不一样，然后四年级生五年级生什么都不一样，然后呢所以很有趣啊，然后我们做的工作呢，不管是传播啊，或者以前做过媒体啊等等，一路以来又有一些接近，所以这个王文华是很值得跟我们一起来 man's talk 一下。文华你好。
哎，伟忠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可以注意到我戴着口罩，我想先把口罩拿下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夜明正身，
夜明正身是王文华。很抱歉，因为我最近有点感冒，所以为了保护工作人员，我还是把口罩戴上。刚才讲说很不一样，我听你的开场就觉得不一样。你看你，我是王文忠，身若红钟啊。
我今天也是这个过敏体质，现在鼻子不知道怎么搞的过敏，所以声音有点哑。
以前就过敏吗？
没有。我现在我因为我可以好几个地方发音啊，就说话的话，我还可以脑门发音，模仿很多人。我是王文华，各位好。
我们连一个地方发音都不清楚，您还可以好几个地方发音，哎，厉害厉害！就光这一点，我们也不一样了。
你做事是，我记得你做广播啊，或者是国外什么人来访问呐、或者书展啊，或者座谈会啊，你每一次都非常非常仔细。听说你做广播，做一个广播，做个节目，你要花个四五个小时准备资料的那种。我就是 improvise， 就是看看资料，用感觉做访问。
Improvise 好处啊，能够抓到一些天上飞过的流星。那我这准备的这一套有时候不太靠谱，会太僵化了。
可是你很特别，我觉得你看啊，我是讲说，各位知道王文华是应该是五六年级生，这个主流价值路上很重要的一个人，读建中，读台大外文，然后呢到 Stanford 去读 MBA， 然后又到纽约东京做事。国外公司，回来又做 MV 的董事总经理，还做这个博伟吧，那叫什么迪士尼公司的，
迪士尼
又做外商公司，所以真的是高学历啊，英文也拿过奖啊，然后辩论也参加过，也办过杂志，然后再还会讲法文，五六年级生像你这样活得应该很快乐，可是你说你活得不快乐，
哎，你讲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了，我听你讲，我觉得罪过啊！
现在快乐吗？
哎，现在比较快乐了。
最大原因是跟你结婚有孩子的关系，
就是完全就是这个原因。通常结婚会让人比较快乐，只不过我不知道我太太有没有变得比较快乐。
哎，这是一个很大转折。你从那个蛋白质女孩写到2018最后的这个单身，最后单身的一年，
我单身的最后一年，
所以你单身结束才六年，
2018到现在20，对，六年，
所以五十几岁开头才结婚嘛？
才开始觉得自己活着吧？
那你不这活的五十知天命了，你五十才结婚？
糟糕，太晚了，来不及了。
这个，你的同学啊、朋友啊或家里的压力也多少会有嘛？你那为什么那么晚结婚呢？是太爱自己还是？
我觉得这当然是原因之一啊。我觉得晚婚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太爱自己，也许容不下一切空间去爱别人。但是呢，爱自己也包括爱自己的欠缺，所以到了某一点，你会发觉哇，原来我是有这么大的欠缺。为了爱自己，于是想要填补那个欠缺，然后发现哇，人世间除了自己，还有很多其他美好的东西。于是开始去追求。那我真的是一个最糟的案例，大家千万不要学我。我如今也深深后悔。那我希望大家看，不要把我当做一个模范，把我当做一个警惕。
可是你年轻的时候，不管是读书啊，各方面来讲，还自己做事情，你很有主张的，对不对？一路有主张，可是对真正的自己的了解，可是真正自己缺什么，最大那一块就我了解的比较晚。
那个主张，坦白讲，人生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主张，工作、学校、学历，这些的主张是属于一部分的，就像你在学校的学业成绩一样，人生的主张包括你什么时候要 结婚组织怎么样的家庭，谁是对的人，这是需要另外一方面的智慧。
那是很感性嘛，
这些智慧我是很晚熟的。
你说过一句话，你说什么这个大东西是你很感性的，
嗯，
小事物是很理性的，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大东西感性的应该就是浪漫呐、啊，然后找出对象啊，人生的真谛啊。那小事情就是，可是你就让说实在，你的学习跟很多东西是小事情就变得很理性了。
是，
你现在觉得那个大事情跟小事情有没有变化？
那当然有变化了。过去觉得大事情就是说，哎呀，我要写书啊，我要做节目啊，我要改变世界，我要影响别人呐、啊。现在发觉其实这不是真正大事情，因为。伟忠哥，我走了这五十多年，您也走得比我长，我会发现啊，最后我真的启发了谁，影响了谁了，可能屈指可数哈。但是呢，真正在乎你的人，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其实才是人生中真正重要的大事情。所以我在蛮晚才了解人生的优先顺序，但是我希望加紧脚步来赶上我错过的东西。
那你的文学跟你的写作会去发展这方面吗？
那当然
会反省你的错误的东西吗？
你多久没看到我写风花雪月蛋白质女孩的东西了？
对 对, 对，
我现在写我的母亲，写我的老师，写我的小孩写我自己心理产生的变化。
对，我看你在联合报专栏很多是抒发是从感性回到理性的部分。
比如说我前几天写了一篇叫最遥远的七公分，是描述我一个老师他九十几岁中风，
台阶什么的
厕所门槛的那七公分没有办法跨过过的，好，你七公分是很微小，但对我现在人生阶段，我觉得它是一件大事。好，怎么样？我跟我的世代以及我的长辈，我们去跨过那七公分，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进入长照的领域，是我关心的。可能十年前我都在写《风花雪月》，现在我写最遥远的七公分。
可是呢，你这本书《粘土爱积木》，题目非常感性，内容都讲 AI 的，你还是很矛盾吗？
是是是，这。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矛盾啊。
对，没关系，我们要访问你嘛。如果大家都知道王华其实也不是像他教课啊或干嘛的，这么什么事情都是一二三四五，他也有很多矛盾，大家也平衡一点。
非常多非常多。
所以要不然你的学历各方面，台大外文，然后又 Stanford, 又啥，你这让很多人觉得跟在你后面追跑。
反正那些都是假象了。
也不见得是假象。
哎那些50%是假象。啊，但是。到头来我觉得价值观是相对的，那些可能是很多人认为重要的东西，但是坦白讲，今天2024年的3月11号我坐在这里，那些对我的意义都非常有限。我现在跟你讲话，我除了看你之外，我在看这个钟，哎呀，我小孩现在到底有没有准时吃饭，有没有胡闹，妈妈喂起来会不会特别吃力。
你接着访问就认真一点嘛，活在当下。你还想你小孩，我也是个小孩啊，我老小孩啊，你先关心关心我跟观众嘛。
哦，我关心关心你吃饭有没有乖乖吃饭。
你管我不，你现在说起来你的重心就变成家人了。
是是是，
这跟你父亲过世有没有关系？
那当然，我说我结婚之后才开始自己的人生。另外一个我常用来做的时间点，我父亲是在2000年过世的。我觉得2000年那时候我已经30几岁了，但是我从我父亲过世之后才真正变成一个男人。我觉得30几岁之前的我比较像是一个男孩，
现在30几岁看起来很年轻啊。
啊，是啊。
就好像不太能用时间来分，我觉得还是那个过程。
父亲过世，当你生命中失去了一个你真正在乎，而且永远没有办法再获得的一个人，或是
你爸爸军人嘛，对不对？
对，
他严不严格？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开明的。
OK，
所以我从小做什么选择，包括哎呀，我高中成绩很好，可我说我要念文组啊，他就说那你念文组啊。我大学念文组之后，我说我要出国学商啊，他说你学商。然后我说哎呀，糟糕，这个学费很贵，我付不起。他说没关系，我们一定会用家里所有的积蓄来支持你。所以他从来没有用一个军人的方式管教我。
所以你并没有那种 patriarchy 那种父权主义下的。长大嘛，对不对？
没有，完全没有。
妈妈比较严格
啊，妈妈比较严格。我小时候在电动玩具打电动玩具，然后他就从旁边经过，他没有立刻把我拉走，他瞪了我一眼，回去之后再打我。
哦，这个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很像，就是母亲比较严，父亲反而比较松。
是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说你父亲走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少了什么温暖，或少了什么东西？
嗯，
或少是少了一个童话，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少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因为相对来讲，我的个性跟我爸是比较像的，就是比较温和的，然后比较柔软的。等于说我完全继承了他的个性。那当他在我30几岁初期就走了之后，我对我30几岁之后的人生就失去了一个楷模了。
对对， 跟我这部舞台剧啊，这个《谢大收看》讲的差不多，就是、就是你没有 role model 了嘛。那我父亲是60岁左右，60多岁走的。那60岁之前，我知道他是村长啊，到处热心服务人呐、六几岁之后，一个男人怎么过日子？我要自己跟自己学。
哎，对对，当然我会去问我妈妈啊、爸爸在我这个年纪做的是什么事。但是
你爸早婚了，那个早结婚了，不像你。
对，就归根究底是这个结构性的原因啊。
OK， 不过你是一个很微妙的人。你看，你是 NBA 算是你的这个所学嘛？外文也是你的所长。那文学呢？又是你的底子。啊、就是你是有喜欢文学，然后你有国际观，所以你很多东西交错在一起。对你的思想啊，教课的时候要叫国际观，然后自己用 NBA 所学，然后还文学底子从你小时候就有，要写东西。这些东西构成来讲，对你也丰富，也负担。也有趣，
是
也麻烦，会不会？
啊，或它是一群血肉模糊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但对我来讲是非常真实的，我不太会去严格定义说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商业，或是文学，或是戏剧也好。我一直以来的热情就是说，希望我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写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别人一些启发，让别人觉得哇，原来世界有这么美好的可能，原来人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啊、如果别人从我的作品中看出这些东西、啊、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说法来讲，觉得你哪一方面给别人启发最多？是你的你读书的当初 Stanford， 或者说累积的这么多国际经验啊，或者是这个做气管啊，做行动，
是是是，
还是你的文学作品，还是你的感性，还是你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条理分明、口才辩解？
我觉得以上都是，就因为我过去有这些不同领域文学、戏剧、广播电视的经验，于是当我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能够很迅速的抓住它的精髓，然后我能用一个大部分人可以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别人也立刻了解。
还有30秒，那对这些你启发别人的事情，你会很满意吗？还是很愉快吗？还是很自恋吗？还是觉得很舒服呢？
自恋都没有，我觉得是愉快，会满足啊、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圈圈，让世界多了一点美好。
不是自恋。有没有一点？
现在没有了，50岁之前也许有吧。
好，休息了，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邀请到名作家、名老师、名网络媒体者、名主持人王文华。王文华是5、6年级生里面主流价值路上留学、书读的好、外商公司等等的发展。但那段时间他说他不快乐。经过这么多岁月，50几岁了，结婚，有孩子，又重新体会自己的人生。他这个说五十知天命，慢慢了解快乐啊是怎么，或者怎么慢慢的体会。然后我就说，台湾还蛮需要你这样的人。
哎，怎么说？
你有很多底子嘛，什么不管是 NBA 底子、外文的底子、文学底子、国际观底子，你上课做网络媒体来服务大家。很多人大家烦的话就听看王华怎么讲。
哎，的确啊，我觉得我这服务业做的蛮开心的。
对，自己可以养活自己、对不对？也可以跟别人合作。所以很多人说你也写专栏，很多人会请教你一些问题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你是最大的成就。
然后在别人请教你的过程中，你会发觉自己跟别人，特别是年轻世代的人不同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会刺激你做一些新的想法。所以不只是在领域方面，我觉得我是大杂烩，我觉得在世代方面，就是50岁的观点、40岁的观点、30岁的观点，我也把它混在一起。所以你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有时候讲不清楚哈。但是王华的观点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哈，这就是我会的东西，这是我讲的东西，很多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但是有部分人就会有比较深刻的感
觉。你这些融合贯通之后，当然另外一个是现在你的家庭很快乐，有孩子有妻子等，你融合这些东西，你第一个观众或听众会不会是你老婆？
我的老婆是我最严格的观众啊，听众啊，她对把这本书批评的一文不值，所以让我出版的时间延迟了1年。
这本书呢，王华想服务的是 AI 啊 ，AI 时代人类如何胜出？叫粘土爱积木，为什么叫粘土爱积木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把理性跟感情放在一起，所以跟这个名字跟这个书里面讲的都是 AI 的东西，
是是是，
叫粘土爱积木是跟你孩子有关啊，
有关啊、有一天
他几岁？5、6，他几岁？4、5岁，
他 喜欢玩不喜欢收书的孩子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哄他睡完了之后，我自己才跑出来帮他收东西，
嗯
啊，收东西累了我就自己收收睡着了，发现哎背上怎么卡了一样东西，拿出来哎呦一个粘土，一个硬掉的积木，然后我突然恍然到，就像伟忠哥刚才讲的，这完全是理性与感性的象征哈。粘土是什么？像 AI 这些东西，它是经过网络上大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所以它就像乐高粘土一样，一个一个可以有固定形状堆叠起来。
对对对对，
它可以堆叠的很漂亮，但它毕竟是由固定形状堆叠的。人是粘土捏的，你看王伟忠捏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好，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一样，他还在持续的捏。所以当下我想到，在 AI 时代，人应该怎么走呢？就是粘土挨积木。
我很惨，我都是捏出来的，我没有积木，我没有积木在里面。你们这代比较好，尤其你有努力，所以积木跟粘土都混在里面。
哎，那更好啊，看不出来才好啊。如果粘土积木都看得出来，像我这样的啊，那道性太低了。
哦，有意思。哦，粘土爱积木是这个道理，哎，是用粘土来形容人的原始创作，原始等级。
是是，
积木等于是 AI， 现在 artificial。
对对对对对对，它是堆叠出来的，
堆叠出来的。
嗯哼。
那我觉得你这本书的祈求是希望大家对 AI 最起码不要排斥，也而且要跟他学习，因为这个时代就到了，
就是爱嘛。
对，我看那个什么。我看那个日本岸田首相，他们就成了一个 AI 国家战略 ，AI 国家战略团队。
哦，还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哦，这我不知道。
我这边有一个照片
啊，
就是一个简报的照片。哦，我觉得人家就是说，因为你也知道，你看。你知道，也知道日本当年要做半导体被美国压抑嘛？
是是。
所以现在日本很多企业，它很多的 AI 东西是可以外包，给别人做的，外包给别人做的。像它最大的第二个最大的公司 KDDI， 它很多东西就是外包给台湾的 KK Company 去做，等等。这个就对到国家来讲，他才急调赶快成立这个 AI 国家这个团队啊。
对，
台湾就是数位发展部，对。可是 AI 国家战略团队，你听起来它就是要朝这边发展，所以 AI 以后未来有多重要，等等等等，
不止在国家层，在个人的层次也一样重要。
对啊，对啊，对啊，我也相信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有部电影叫做《周处除三害》，我就打进 AI， 说为什么《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台湾阮经天拍的
啊，
为什么在大陆会红
啊？
他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观众可能会对历史题材比较有兴趣，这个积木就错了嘛，
是是，
他就没有粘土，周楚楚商还是借一个那个古时候的一个寓言故事，来做现在的一个所谓的真型的电影，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人要去爱 AI 的原因，就是爱不代表你完全接受它的一切，但你要熟悉它运作的方式。然后当你发现它错的时候，你要能够修正，然后同时庆幸自己有一些 AI 所没有的能力，比如说人性独特的一些感情，或是创新，或是判断等等的。所以这本书写的就是说，在 AI 时代怎么样，我们在拥抱 AI 之后呢，去弥补 AI 目前仍然搞错，仍然不足的地方。
对，讲一个大家听众朋友比较了解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写剧本好了，
哎，来
啊，写一个剧本，什么爱情剧本，我们把几个元素丢进去，让 AI 来处理。比如说，男女，或者是然后有父母，然后有宠物，然后有外星人，然后有冰淇淋，然后有狗，有王文华，有什么什么，砰，丢进去，他自己会拉出一条故事线来。
对，
可是这个东西就算出来了。如果没有个人情怀进去，他可能还是不好看。
没错，
没有创作者情怀进去。
事实上，我做了一个实验，我把我写过的一篇文章，讲我妈的，叫做《三件99元》，丢到 AI 里面，请他帮我编辑。好，那这篇文章是讲说我妈很省啊，喜欢买3件99块的东西。然后他帮我编出来，结果我两者对照一看，我真庆幸我身为人。AI 会把你文章改成怎么样呢？你还在烦恼母亲节要送你什么礼物吗？让我告诉你有以下的建议。他中规中矩，他绝
对
不会出错。
对，
但是我原来写的是说，妈妈常常帮我倒垃圾，我的垃圾和我的理想都被她从垃圾桶中捡了回来。但AI 没有办法了解这些比喻，没有办法了解
个人情怀。
AI 非常在资讯的层面上能做得很好，但是它在感情的层面上现在还非常的稚嫩，
可
这就是人类的机会。
你置入之后，以后他就知道懂得王文华的东西了。
嗯，
他以后就是请你可以这样打，请用王名作家王文华的口气形容三件东西多少钱的妈妈购物行为。
厉害，没错，他很快就会这样，他很快就会比我老婆还了解我。
所以他自己会学习的，
他会学习。
所以 AI 的世界实在太久远了，以后还有很多事情。好，休息。马过来。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名作家啊、名网络媒体者啊，很多人都王文华。你最好的好处是说，你理性融跟感性融合在一起，而且一直不断的学新的东西。
嗯，
哦，在你的这个网络媒体叫什么什么创新 Latte？
对对，这是我做了一个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然后跟大家分享世界很多企业或者一些东西 pioneer 进步的一些状况等等等等。所以你出本书讲现在最流行的 AI 叫做粘土爱积木。
嗯，
好的意思就是说，粘土就像人。我们都是捏出来的，积木就是机器想做出来的、
啊、
所以这两个东西冲击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是
这点你解释是最好的、
嗯、
不过 你人生很愉快一点，说你所有新的东西都会去想学，对不对？
对，都会想学。
会有资讯恐惧症吗？如果要问你一个东西不懂、啊、会不会很惨、
我就倒不会恐惧，就是说我就选择几个领域啊。你问我医学最近的发展我也不懂啊，但是你问我不管是企业的创新 啊或是科技的发展啊，这方面我就很有兴趣。
可是母亲最近身体不好在住院嘛，
对对，
你也不会去问母亲住院的时候你在旁边看书，也对医学开始有兴趣了吧？
那当然，
也会嘛。
对于认知功能的退化这件事情就会特别有兴趣。
也是从小对任何不知的学问就很好奇，但是比较喜欢一些有没有大趣的取向，当然你喜欢文学了哈。还有呢，公司管理
文学电影艺术后来因为我开始念企业管理嘛，就对企业管理产生了兴趣。
国际趋势，
那后来又对企业管理中创新这一块特别有兴趣。
对，我们刚才谈的这本书主要是谈 AI。
嗯，
跟 AI 我就想说，这就好像大同大道之心也天下为公一样。
嗯，
总是希望老有所终，幼有所养，
是
壮有所用，废疾观察者皆有所养嘛。又有所养，对，又有所什么？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壮有所用。
嗯
啊，好，然后。我说这些都好像意思 AI 以后都会照顾到各个层面，
是是是是，
所以应该说从小开始这种概念就开始慢慢的，
是
要像我们这种快70岁的人对 AI 也要稍微的了解。
你看你以前要有学费进好的学校啊，有关系才能够学习，现在不用啦，任何人利用 AI 就可以得到程度以上的学习，所以它的确是一个世界大同的工具啊。
对啊、
嗯、
如果你活在以前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想去读建中、去读台大，还是自己家这自学呢？对你这种人来讲，
我觉得两种是不同的学习方式啊。建中、台大这些地方给你一个结构性的学习，最重要的，它让你认识其他的同侪
哦，社会性格。
社会性的学习其实是意义最大的。你说课堂里学的东西呢，坦白讲你真的可以在 AI 学到，但是人与人之间学的东西呢，哎呀，那真的是要亲赴战场啊。
可是 AI 时代以后，人其实从现在 work from home 在家开始工作，远距教学、远距医疗等等，其实人的接触应该会越来越少。
哎，没错，
真
不用讲 AI 之前，疫情来了，大部都变这样子。
对啊，社会性格跟真的是越来越少。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虽然社会接触变得越来越少，但我们越来越珍惜人与人之间实体互动。我说我们4年没见了、
嗯、
啊，今天在一起，我一听到你，我是王伟忠，那生若红妆的20多年来的回忆都来了，
这样子吗？
好，那是我在看 YouTube 的时候看不出来的东西、嗯、那是我在听这个广播的时候听不出来的东西、
嗯、
就是
人还是要见面，
还是要见面、看到对方的眼神感觉到对方微小的肢体互动有一些感情，就有一些信号就会这样传达出来。
可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这个所谓的 ChatGPT 开始，等于是说2年前对不对？开始这个人工智慧让大，以前人工智慧大家知道，但这个 ChatGPT 让大家广泛开始使用，
普及了。
刚开始他的公司也是，就是跟那个 跟人比赛下围棋嘛，
对对对
对，对不对？可是围棋其实都是战术，看不到对方眼神，比较没有情怀，它是一大堆战术在里面嘛，对不对？可是现在 AI 它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它不敢跟你对话或干嘛，已经开始有情怀了。
哦，岂止情怀，这书中提到一个案例啊，他说有一个医学团体做了一个统计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输入一些问题，请 AI 的医护人员回答，对不对？他说这些AI 的医护人员回答出来的答案呢、啊，被评估比真人医师回答出来的答案更具同理心啊！啊，你没听错，不是说他知识更正确，而是更具同理心。
哎，那他这个累积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ChatGPT 这种东西是累积全部知识会预炉，然后他自己在学习，
是
学习完之后再运用嘛？
没错。
所以是不是他在学习这些东西，他学习这种东西的时候，任何资讯进来之后，他整理是他会自己处理的比较和善，比较温柔的去把语气调整成这个样子。
没错没错，他把所有同理心的智慧都记起来了。
哦、
啊、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啊，这样子一定很沮丧，
是有这样子的情绪、啊、
我了解你，这些字词他通通记起来，在他的回答这个过程中他就会善用这些字词，于是他的回复就感觉比较有同理心。
可是他对人不一样呢，如果他比如说对某一种人，我就不要你同理心，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你给我少 bullshit 这一套。
对，你就会觉得他啰嗦
这样可以输入，假如我输入我的这个，以后在未来输入我的资料说、哎、我这个有点忧郁，我最讨厌人家跟我讲说你不要忧郁，是事情都会过去，你告诉我方法就好。
对，
他也会这样处理了。未来，
现在就可以。现在 AI 啊，已经可以个人化了。好、ChatGPT 嘛，它有 OpenAI 这家公司有个新的产品叫 GPTs， 就是说你可以依照你个人的习惯，客制化一个 GPT。好，如果你喜欢直截了当，不要废话，他未来回答你问题就用这种方式。啊，如果你喜欢温柔的对待啊，他会用你喜欢的方式。所以现在 AI 已经可以个人化了。
OK。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就是人的所有的发想还一开始感性的嘛，才进去找东西嘛，对不对？那要不要反过来讲，比如说我做节目，哎，我说到哪里，我现在已经访问300-400人了，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累积，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学新东西，学人嘛，等等等等，学各种人的不同想法，那我是不是可以上这个那个所谓 AI 啊，比如上 ChatGPT 说我把节目告诉他，我喜欢访问台湾的人或国外人都没关系，请列出接下来我要访问的人。
哦，完全可以，这非常简单。
对，
好，
然后我再把我的情怀放进去，说这个我可以访问，那个我不愿意访问，这个我先访问，这个呢，对不对？
他下次就预测的越精准，越接近你的需求了，而且他可以进一步啊，以后啊，把你预计问的问题全部帮你列出来，你会发现跟你想问问题还真像。
对，可是我会这样，我会损失很多东西，我就会花了60几年所培养的灵魂
啊，哈，
会越来越毛，会钝掉 ，stunt 会钝掉。
当然，所以适时的喊停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做
教人家这本书，有教人家适时的喊停。
当然了、啊，这个最后一篇叫做《人生的平衡木》啊，是从奥运的一个比赛说起的。就是你看，平衡木是一个很简单的、很残暴的运动啊。一个运动员要在平衡木上走，还要跳，好，然后有些教练很残忍，他会在下面丢东西啊。好，所以我最后在写的就是说，经过这所有的一切，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在平衡木上上去或下来呢？那也是一个智慧。
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王文华，王华大家不陌生，会很多很多东西，书也读得好，事也做得多，又在这个国外媒体啊各方面做过事情。这5、6年级生所谓的这个主流道路上的价值观，可是现在呢，有孩子，有妻子啊，然后呢，还是继续在学任何的东西，还开了一个网络媒体啊。这个最近一本书叫《粘土爱积木》，主要谈 AI。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很蛮好的，你读了这么多书到现在很多东西融会贯通，整理清楚，做服务业告诉大家一些事情，而且还把它说得比较清楚简单，而还从生活层面跟国际的层面一起去解释，这还蛮重要，读书还是很重要，
要活着更重要。我觉得我在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我自己发觉我的写作也有改变。好，不怎么看结婚之前的文章还是比较像在表演特技，希望能够 中卖弄或炫耀一些，不管是在文笔或是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时候就是
可以这么说。嗯，但结婚之后尝到了人生一些真正的甜美跟苦果。
先谈结婚之后的苦果是什么？
结婚之后苦果，我们要开另外一个节目来。简而言之，就是请大家多多看《粘土爱情》。尝到了一些人生的甜蜜跟苦果之后，我觉得那个文字会落地了，更踏实了。嗯，然后在地上挖得更深了。所以我觉得人生对于写作是很重要的，活得越深就写得越深。
对啊，对啊，看你的东西，现在真是看你一路以来啊。一路来的变化，像我就看的比较多，知道你大概的相对性的体会。嗯，如果说你到了一个阶段开始，真的是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尤其你现在接触这么多东西啊，所以你整个在学，你认为你的学习过程是最快乐的。嗯，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之后，然后你慢慢去学习它，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给反刍之后再给观众啊、听众啊，这样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吗？啊，
对，孩子这届主题大概是我学习过程中少有的挫败。
孩子
带孩子不好带，
当然，现在孩子人家有种讲法，我不知道了。现在小孩子大概生下没有多久就会滑手机、啊，这是不是人类的？
你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人看也看得到？哎，这是不是人类什么 DNA 的残存记忆还是怎么样？
哎，这就是贾博士厉害的地方啊！啊。从人类学的角度触及到人类的本能，嗯，那当然，这除了手机之外，包括这世界变得很复杂，也是原因之一啊。他们在学校接触到的同侪啊，甚至四五岁就可能会碰到一些霸凌的语言跟行为，啊，都让做家长有新的挑战。那这些是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进三步退五步的在学习，这难度是比我以前学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的。
对啊，你现在等于你的孩子是外星人嘛，对不对？
完全是。
对你来讲，你跟他差50岁左右的话，他已经在未来他就是外星，他们以后一定是太空旅行啊，他不定是各种面对状况，跟我们大概没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对。
这个是太晚结婚另外一个坏处，就是你跟你孩子的年纪差距越来越广，你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能略微拉到他们世界的尾巴，以至于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你放心了，你绝对看他 长大那没有问题。可有个问题，其实 AI 世界对中老年人来讲现在不是那么友善。这是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中听我广播的也有些中老年人，包括甚至青年人，有些 AI 对他也不是很友善，会排斥，
对，
会害怕。但是我觉得要好好用它，就让他们写文章做事情，先问问他嘛，就发觉他不见得比你聪明或怎么样，但是他提供一些基本知识，
对，
对不对？
AI 是有门道哈，他提供你基本知识，但是人才有味道。我就想办法去了解 AI 跟人的差别，所以 AI 有人那个门道，人有味道哈 ，AI 懂得表达意义，好人。懂得表达诗意，所以这是它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中老年人啊，看穿了 AI 的本质，然后挖掘自己的优势，还是可以借由 AI 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
人家形容王华，就是说你做事情的理论基础啊，条理分明啊，然后层层堆叠啊，结论都很完整啊。可是我觉得在未来。我觉得在未来，你先讲这个东西，可能对 AI 来讲，你先把这个输入进去，他可能讲说你侮辱我，你怎么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你怎么会知道我以后没有？
这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活着有趣的地方啊！我羡慕你的工作，你看每天能跟这么多人去探讨这未来世界可能性。哎呀，
我懂得很少，所以呢也会经常念白字说白话，但不重要。我觉得你们都比较厉害，请你们来跟大家聊聊天，对，这是很好的，能够请到你们这样的人等等。我不应该算是 AI， 我应该算是我适合做这个事情吧，倚老卖老，卖老皮的。
光这就不知道多少人，坦白讲，我的同侪很多人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坦白讲，就算你知道了时代的变化，也会打你一巴掌，让你必须重新思考、啊、我真的适合做这个吗？怎么我适合做的东西已经消失了呢？或者我适合做的东西 AI 现在已经比我做得更好呢？于是你又必须重新诞生，重新再去寻找一次。
不过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烦恼跟优点。我们那个时候的烦恼呢，就是资讯太少，四年级生 在南部嘉义破卷村。
对，
可是它优点呢，它就是幻想力特别丰富， 他就幻想台北是怎么样的地方。
嗯嗯
啊，到台北看到中山北路车子这么多，这就是国外。
嗯，
你有很多幻想的能力，可幻想是一个创造很多东西很重要的东西，
是
本能嘛？你看幻想发明过火，对不对？对，可以发明很多东西等等等等，发明是可以创造任何东西，都是从零到有的。
嗯，
这就是我们的优点。不是以后小孩子，像你的孩子会失掉什么东西，你都看得到吗？
所以其实这我忧虑的一点，就是说当资讯已经这么多，它压缩到了幻想的空间。我好奇有一天一个完全用 AI 做出来的电视节目会是怎么样？会像我们小时候看伟忠哥做的节目那么有趣、那么生动、那么不可预期吗？其实我会打个问号。
现在编剧本其实，或者你先看 Netflix、看 OTT 平台很多。不管是 Disney Plus， 其实很多故事差不多。
嗯嗯，
就是爸爸，像你这个老爸爸，生了孩子，孩子以后受欺负或霸凌，在泰国失踪了。你以前是当兵的，你当几年兵？
两年。
啊，两年当很多，比四个月的兵好，你还有些战斗技能去救他。
国防，这不是 Liam Neeson 最会演的
台湾国防部，然后投资的，
对对对，
当一年兵比当四个月的兵能够解救你在泰国或者在柬埔寨被关起来的女儿，其实都差不多，这也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影音平台很多故事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想回去看真实故事，这也是一个变化。
所以因为 AI 它就是擅长从既有的东西中去找出模型，所以你要请它编剧，你大概觉得似曾相识。
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呢，我们请到我的这个，哎呀，我们是同姓的，但是王文华大家，
哎呀，
会读书的，会累积知识的，然后对社会有很多知识向想服务的，我是老粗王伟忠。
哎呀，你太客气了。
我们两个真是完全个性啊，
啊，
方向啊都不太一样，
真好啊，
都对，所以这种碰撞很有意思。
嗯哼，
像这老粗要问你这些，真的。有知识的朋友弟弟啊，但是很棒，而且你很多生活都在学习之中。
是
啊，不断在学习。我喜欢的就是反正我不懂，又然后就请人家来聊。
嗯
啊，我倚老卖老的挖你点东西跟听众一起来分享
啊，这才最大的智慧啊。最近有另外一本很畅销的书叫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他是一位瑞典的经济学家，他后来变成一位僧人到泰国去修行。
他本来是什么？
经济学家
，OK，OK，OK，
变成了一位和尚这样。那他这本书很动人，他说他学到最大的一点就是不再被自己的念头所欺骗，而常常告诉自己，我可能错了。这就是初心，这就你应该笑称自己是老粗，但这就是初心，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点。这也是粘土比积木最大的优势，因为积木不断的堆叠之后，他会觉得自己就是这么雄伟壮观的，但粘土才会就重来，就重来，因为我可能错了。
对，你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我翻了一下后面这些东西，一些目录啊，看这目录就知道一个读者他大概有什么想法，新的变化。有些东西不是王华以前会讲的，比如说锻炼下班的意识，超捷径开辟东北航道，
对，
别给生涯做规划。
对，别
王华以前建中的、台大的、Stanford 的啊，然后到国外公司做事的，华迪斯奈的啊，然后哎呀 MTV 的啊，还有什么从靠公司进化到靠自己
啊，
还有别经营人脉，
别经营人脉，
别经营啊，他叫大家不要经营人脉。就拿这个来讲，这跟你我们所看的王华不太一样。
嗯，
你也不是积极营营的去做这个经营人脉的事情，但你的人缘是不错的。每个人都说啊，王华，你很客气啊，连人脉你都说不要经营人脉，
不要经营。
就举例子来讲，
你看我们经营人脉，现在脸书 Line 让我们那么容易认识人啊，你的脸书可能有2000个朋友，你自己问你自己，百分之几你有在联络？你甚至百分之几你还记得当初怎么跟他认识的。所以所有经营人脉，不能说所有，大部分经营人脉努力最后都是在经营人数。人脉跟人数有什么差别？脉里面有血在流的。好，那有血在流的人际关系才有意义啊，纯粹只是一个名字，一个 line 上面的。
你说那些人数都是没有血脉的，都是脏笔，都是僵尸，
就僵硬，就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脏病。
了解，所以你的观察是这样，你观察也是跟年轻各方面一路以来说不太一样的。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和事情，
会改变人生的优先顺序不一样。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有几个东西还蛮有趣，还有什么 哦，这个厉害，我一想来小心斜杠砸昏头，不做什么更重要。
对，
斜杠是王华一开始回台湾时候，我跟他做台北之音这个台北好好玩，
对对，
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哦，举了好多例子，然后他什么东西好好玩，不管是艺术的、文学的各方面来讲，职为斜杠啊，然后大公司也不做了，出来做斜杠，
是是，
你应该是最 typical 的斜杠青年。
所以我对我自己说，你说斜杠跟不务正业的差别在哪？差别在哪里？好，你说台湾最好的公司台积电，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晶圆代工，非常清楚。你说王文华，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你看你说不出来吧？
你现在反对斜杠，而且很多人很迷斜杠啊。现在很多不管网红干嘛都或者年轻人都迷斜杠，
不是说斜杠不好，而是说当你在选择斜杠的时候，你要想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好，你斜杠的这件事有没有替别人创造价值？第二件事情，你斜杠这件事有没有替你的本业创造价值？它是为你的本业加分，还是分散了你本业的能量？
这是你希望提供给年轻朋友的一些参考，在这本书里面，
这是我算是我个人痛苦的经验，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很多斜杠的事情，既没有为别人创造价值，也没有为本业加分，只是让我先前所讲的那一团血肉模糊更加的血肉模糊。
可是台湾有个王文华，可以讲诚实的跟大家分析自己的人生的，有很多人知道你，也知道你的过程，也看你的书，也是一个好事啊，对不对？反正这个过程都没有浪费啊，对你来讲
都没有浪费。所以我通常写书，把好的、坏的、我懊悔的、跟我光荣的都写进去
啊。OK， 所以你还是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而乐而乐。OK， 很精彩，
还是小事了了，大未必佳。
这本书算是一个理性跟感性的结合。有没有自己想再写一些比较散文或小说的东西？
我写了一本书，我还没有出版，是我跟我太太的故事。
哦，真的吗？
对，因为
值得看吗？
我觉得你问他的话，他可能觉得不值得一看。
你确实是，他比你小很多岁嘛。
所以我们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人。我觉得我们的故事有一个基本的冲突，所以我就把我们这些年的故事把它写下来。
是真实的还是？
当然它是以小说的形态，但是里面很多的情节都是受到真实的启发。包括当年我们从台北到纽约，在机场碰到，哎，我太问我说，哎，那个人看起来好像王伟忠。
OK， 然后我们以后就上 AI 看看王华这本书值不值得看，啊，可能会谈些什么呀。好，谢谢王华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伟忠哥，谢谢大家，
谢谢。